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85首85首。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小丽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圣经上的真理。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道别的时候不说再见，而是用平安这个名词。但是呢，最近这半年来大家说一句平安似乎变成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世界上很多人其实并不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耶利米书8章11节。耶利米书8章11节，旧约圣经892页。耶利米书8章11节，他们轻轻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我们再看耶利米书8章15节，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这里圣经记载，当时的耶利米先知奉差遣传达神即将审判南国犹大的讯息。那时候的百姓呢，已经离开真神，然后转去拜偶像。圣经在耶利米书8章第10节这样记载，我们可以看一下8章第10节：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祭司不去传扬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官长在政治上腐化，充满各样的贪污以及贿赂的事件，人人心中并没有平安。但是呢，那时候的祭司跟上面的长官都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但其实他们是假装心中有平安，但是其实是不平安的。所以我们知道，最后这一个南国犹大呢，被新巴比伦帝国，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来灭亡，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他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我们可以对照这次的一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世界各国的状况是不是有一点点雷同，离弃神，拜偶像，然后内心贪婪，行事虚晃，这样的罪恶是不是已经惹动神的愤怒了呢？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那感谢神，我们台湾因为蒙神的保守，跟别的地方相比目前算是相对的安全，但随着边境可能的解封，危机有可能随时到来。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已知的未知当中，已知有这个疫情，但是未来要怎么走我们并不知道，除非有疫苗的问世，但是呢，疫苗的问世可能还要一段长的时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那这次的疫情啊，很多人问的问题是说何时会结束，然后呢，会不会是已经世界末日都已经来了。小弟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疫情何时结束，延续多久，会不会复发，应该只有天父知道了，但是可以确定的说，这一定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圣经上有记载，世界末日要来之前一定有一些征兆跟一些起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1:7-11，路加福音的21:7-11，路加福音21:7-11，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对照这次的疫情，圣经上说在末日，世界末日之前的一些预兆，就是会有战争，然后地震，饥荒瘟疫，还有一些可怕的景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可以说是离世界末日应该是越来越近，因为这些征兆越来越明显。那这次的新冠肺炎造成世界各国重大的灾情，全球的经济也蒙受难以估计的一个损失。小弟有统计一下，截至昨天晚上为止，感染人数超过1500万人，然后死亡人数超过62万人。最重要的是，疫情还没有见到高峰，感染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那超过183个国家受到感染。我们知道说，全世界现在大概有233个国家跟地区嘛。那如果依照现在是183个国家被感染的话，有将近了80%的国家都受到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呢，它的感染源就是一个小小的新型的冠状病毒。就是 COVID-19 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一张哈，第一张图。造成这一次的疫情，主要就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图，它的大小哈，其实就是大概只有120纳米，就是纳米，其实是很小的，大概是我们可以用细菌跟病毒来做个比较，病毒大概只有细菌的1/1000， 细菌是大概大它1000倍，所以呢，细菌可以用光学显微镜看得到，病毒看不到，只能用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那原子呢？原子又是大概只有病毒的1/1000，所以病毒很小，大概只有原子大家应该知道，原子的1000倍而已。所以你看这个病毒，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中间会有 RNA， 这只是一只 RNA 的病毒，然后外面又有一些突触，就是它的蛋白质，所以它的构造就是 RNA 加上一些蛋白质，还有加上一些酵素，就这样而已。所以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就是右下角那个图，就是长成这样子，长得很凶狠哈。它主要的一颗一颗的那个冠状病毒，就是很像戴一个皇冠这样子，在它的那个细胞的外，在这个病毒的外壳，很像是长了一个皇冠这样。那这个是可以跟我们的人体，呼吸道的 ACE2 这一个接受体来结合，然后进去感染到人体里面，造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那可以看到它感染细胞的时候，你看细胞很大，对不对？那黄色的就是病毒啊，病毒小小一颗一颗的感染到细胞以后，那可以看到右下角，所以从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它在细胞里面就开始进行复制。所以呢，这个病毒它是一个粉红色的样子，一颗一颗一颗，它要透过细胞才能进行复制。所以呢，这个病毒非常非常的特别哈。病毒到底是不是生命？其实从生物学上的观点来看的话，它不能算是生命，所以它介于生命跟非生命当中。因为我们对生命的定义是说，生命它要能自我复制，然后呢要能够新陈代谢，可以摄取养分，可以产生能量。也就是说，生命是可以自己活得好好的，它不需要寄生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生命。但是病毒必须寄生在细胞的身上，它才能活下来。好，所以它必须寄生在人体里面，或者是一个生命体里面，它才能活下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它就介于生命跟非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小，只有120纳米，所以我们都看不到。那这一次的病毒是这么小的病毒来引起，所以问题就在一个这么小的病毒为什么会造成人类这么大的恐慌。所以我们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一些卫生习惯以外，这次的疫情带给我们基督徒什么样的功课？小弟今天就以瘟疫的醒思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做学习以及分享。那首先我们先来从医学跟科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瘟疫。瘟疫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疾病的名称，它是一个通称，就是代表古代的一种恶性传染病，所以叫做瘟疫。只要古代他们对细菌跟病毒不是很了解，只要有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叫这个叫做瘟疫。那瘟疫来有什么特色呢？它通常就是迅速大量的死很多人，就会非常非常多的人死掉，而且呢，重要是活着的人也会很恐慌，跟这次一样。你去看国外，每一个人活得应该都很恐慌，只有台湾比较好一点。好，所以活的人很恐慌，死的人死很多人，迅速蔓延这样子。那每一个人活得很恐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害怕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自己得病，感染到这个瘟疫。那瘟疫它是由一些致命性的微生物所造成，比如说像是细菌或是病毒来引起的。从古至今，人类经过无数次的一个瘟疫，那其中有一些瘟疫非常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像是鼠疫就是黑死病，小弟等一下会介绍。还有天花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天花已经在1980年代 WHO 正式宣布从什么地球上绝迹。现在天花的一个病毒株只留在少部分的国家的一个 P4 实验室里面，所以如果被流出来可能就会变成生化武器。天花已经绝迹了，在1980年已经正式绝迹，最后一个病人是在1978年一个非洲的一个病人，一个女孩得到的。所以天花现在目前已经绝迹了，因为我们有天花疫苗，所以让它绝迹了。那还有流感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哈，医学上对瘟疫的定义是什么？可以看第三张图。瘟疫呢，又称大流行 （pandemic）， 因为这次 WHO 常常在讲 pandemic， 就是大流行。那大流行它有一个定义，就是大型且具有传染力又造成死亡的一个流行病。然后呢，它是在广大的区域造成全球多处传染人或其他的物种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叫做大流行。那根据 WHO 的定义，大流行病必须符合下列几项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病源在人群中出现，第二个就是使病源易透过人与人之间来传染，第三个就是此病源因为感染了引起严重的病况，通常都是死亡。所以呢，如果有符合新病源在人群中出现，然后呢，易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且造成人类大量的死亡，就会把它定义成为大流行的一个传染病。那目前的我们的目前的现状是，WHO 已经在三月十几号有宣布说，COVID-19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进入了大流行。好，在三月十几号的时候有宣布。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回顾人类几次重要的一个瘟疫，重大的一个瘟疫，我们来看下一章，下一章第四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瘟疫事件，就是黑死病。黑死病又叫神之鞭，为什么叫神之鞭呢？因为只要感染到黑死病的病人，就很像被神鞭打一样，整个全身都黑掉，所以叫做黑死病。时间它是在1347年到1351年，所以应该是好几百年之前的事情。那病原体呢，就是一个鼠疫杆菌，它是一个细菌，地区主要流行区是在欧洲。那传染的方式就是用飞沫传播，就是用我们的唾液飞沫去传播，潜伏期很短，1到4天。所以圣经上里面的记载的瘟疫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因为它的潜伏期很短，1到4天就可以造成迅速大量很多人都死掉。然后它的一个特征就会造成肢体的一个坏死，我们的四肢就整个坏死变成黑色的，致死率很高哦，60到100%，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致死率。死亡人数，这一次的神之鞭黑死病死亡，你看一下，7500万人，非常非常的多人，吓死人了。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是最多，2500万到5000万人。然后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的欧洲哦，那时候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是死于黑死病。我们知道那时候世界人口只有3到4亿，全部死了7500万人，也就是说4、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因为黑死病死掉。那时候欧洲啊，死的这么多人，经过100年以后才把他死的这些人数把他升回去，所以那一次死的人类必须经过100年才把人数又升回去。所以你看这次死了这么多人，7500万人、这属于黑死病，就是鼠疫杆菌引起的。我们看下一页，下一章，这个就鼠疫杆菌的一个图，就是细菌嘛，很大一只的细菌，跟我们现在病毒不一样，这比病毒大非常多，也比较容易去防范，因为病毒比较小。这是荧光显微镜下看到，这种显微镜就可以看得到了的鼠疫杆菌。再下一张，那时候欧洲死了非常多人，倒在地上的都是黑死病死掉的。那再看下一张，那得到黑死病的可以看到怎么样，他的这个是手嘛，四肢都会出现那个坏死，肢体坏死，因为会造成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呢没有养分，那就死掉了，整个人都是黑掉这样子，所以叫做黑死病，又叫做神之鞭，他们俗称被上帝鞭打过后变成这样子而死掉的，叫做黑死病。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章。那时候黑死病影响的人数，影响的地区除了欧洲以外，亚洲、非洲也都有。那最严重的是欧洲，所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再看下一章。再来的话就是流感，流感是之前也发生过还蛮严重的，从1556年到1560年的流感。 这个是流感哦，不是西班牙大流感哦，这是流感。那时候是在欧洲出现流感病毒，传染的方式也是飞沫传播，致死率 20%、哦、也是蛮高的，对不对？死亡人数大家看一下，2500万人。那时候的流感也死了2500万人，非常多哦。从1556年那时候人数大概几亿人而已，就死了2500万人。好，再看下一张，再来看西班牙流感。这一次的流感更厉害，这是在1918年到1919年，刚好距今大概100年前所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那时候的病原，那时候科学已经比较进步了，所以知道病原是甲型的 H1N1 的流感病毒。到目前为止，这个流感病毒有没有消失？没有，对不对？还流感病毒还在嘛，对不对？那地区呢？那时候全球都受到影响，所以传染的方式是飞沫来传播。致死率看一下哈，那时候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是2.5%到5%。我们现在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多高？小于5%啦。如果我们好好治疗，都是小于5%。好，甚至台湾只有0.多%而已，小于1%。那死亡人数呢？那时候死亡高达5000万人，5000万人死亡，而且那时候刚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面，刚好间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因为很多士兵都中奖了，所以也没力气去打仗了，全部的人都因为流感而停摆，他们也不敢去打仗，所以就结束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好，那个1914到191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嘛？这一次病毒一出来，就把那个世界大战把它结束掉了，所以人类也不能说什么，就是因为有流感的产生。好，我们再看下一张。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所有的医院都没办法住进去，就跟现在的方舱医院一样，只能盖体育馆当作医院收留病人。现在也是这样嘛，大陆的方舱医院也是这样子，然后就躺在那边，可以的话就是支持性治疗，不行的话就等死，死了非常多人，5000万人。下一张。 好，那就回到上一张。好，我们回顾完之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瘟疫的事件，我们再来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瘟疫。圣经上记载的瘟疫，大概小弟去查了一下，出现了68次瘟疫这个词，旧约出现65次，新约出现3次，但是只有特定几次把它拿出来讲，小弟等一下会说一下。所以瘟疫不单只是医药公共卫生的问题，从圣经上可以知道瘟疫绝对跟信仰有关系。我们需要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因为神每一次降下瘟疫都有他的目的，神一定有他的目的。因为这次的疫情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宣布3月5号，今年的3月15号是全国的祈祷日，他写道：我非常荣幸的宣布3月15日定为国家祈祷日。纵观整个历史，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我们一直向神来寻求保护和力量的国家。无论你身在何处，我都鼓励你来到神面前祈祷。他也在复活节当天说，当我们的国家在过去几周面临来自新冠病毒的特殊挑战的时候，我们转向神寻求他的指引、安慰和希望。巴西总统在4月5号也呼吁全国民众禁食1天，祷告神让巴西人民远离邪恶的病毒。很多国家都知道要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更应该认真省思自己的信仰。小弟就在这边列出几个圣经提到的瘟疫事件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首先我要讲的是，我要先排除民数记11章33节记载的这个事件。它记载在民数记11章33节，旧约圣经178页，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以色列民呢，因为起了贪心想要吃肉，惹神愤怒，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这个最重的灾殃到底是指什么，圣经并没有清楚来说明。那一般认为是瘟疫或者是食物中毒一类的灾祸。小弟去查了原文，他这个不是瘟疫，所以他写最重的灾殃，所以我就把这个摒除掉，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所以就没有把这个历史事件把它归类于瘟疫所导致的。 但是呢，可以确定他们是瞬间死亡，比较像是中毒或被击杀之类的原因啊，哈。所以我把这个有些教会，我们教会有些人会把这个列入是一个瘟疫事件，我先把它排除掉。好，那圣经上提到第一次的瘟疫，哈，是发生在人身上吗？不是，哎，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瘟疫，哈，是发生在牲畜之上，哈。它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的1-7节，也就是畜疫之灾，就是降在埃及十灾里面的第五灾，畜疫之灾。这里记载的法老王抵挡神的旨意，不容许以色列民百姓来离开埃及，导致瘟疫降临在埃及的牲畜之中。我们看第十二页，就下一章。好，就是瘟疫导致瘟疫的降临，那导致说以色列民的牲畜都好好的，只有埃及他们的牲畜是有都会死掉，所以呢他们起来看到自己的牲畜都死掉，就很难过。但是呢法老的心呢却依旧的固执，不容百姓离去。所以这一次的瘟疫，它对象是牲畜不是人，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法老的手，但法老跟以色列人民要让法老跟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可惜法老仍旧心硬，不肯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所以这一次的瘟疫它是牲畜的瘟疫，不是针对人的瘟疫。那再来可以看到，我们圣经上记载针对人的瘟疫，第一次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4章第37节，这里写到，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神晓谕摩西安排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回来以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 上去跟以色列的会众说，大家安静听我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的是一个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来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但是呢百姓仍然不相信，所以呢就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我们看第13章下一章，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 拿起石头要打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啊。这时候呢就惹动神的愤怒，耶和华就显现在百姓当中。本来那时候就是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但是呢在摩西的求情之下，耶和华就动了慈心，赦免百姓的过错了。但是呢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耶和华就说，凡是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神发愿的人都无法进入迦南地，所以只有报恶信的人遭到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这记载在民数记14章的37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死在耶和华面前只有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却得到神的称赞。这个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因瘟疫而死，死了几个人，就这10个探子而已，死了10人。所以这次降瘟疫的目的是要兼顾众人的信心，希望神的选民不要发怨言，专心跟从他。而这次的神的怒气止于摩西的求情，也就是因为摩西跟神求情以后，所以这个瘟疫呢就只击杀了这个报恶信的这个10个探子，所以死亡的人数是10个人。这是第一次神降下瘟疫，圣经上所记载的瘟疫来惩罚这些人，死了10人。那第二次呢也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就是关于可拉胆的叛变。那背景呢就是接续14章记载的10个探子报恶信，以致惹神愤怒降下瘟疫而死，而且20岁以外向神发怨言的都无法再进入迦南地。那这时候呢以色列会众 的百姓呢都充满了对摩西跟亚伦的不满。那可拉党呢他们就见时机成熟，就开始进行煽动。 最后面他们有足够的跟随者。圣经上记载说，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以及以色列会众中的250个首领，非常非常多哦。所以他们光首领就250个以上，再加上他们的会众，所以是应该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就以为说他们不是在反对神，他们只是反对摩西跟亚伦。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人不可能对神是一种态度，对摩西跟亚伦又是另外一种态度啦。他不能去拒绝神所设立的代表，一方面又去接受神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因为要挑战这个神的权柄，那 这件事情就大大的惹怒耶和华，地就开了口。我们来看第十四页下一章，第十四页，地就开了口，把这些可拉党跟他一切的财物，包含人跟财物，都吞入阴间。所以这次呢，地开了口，把这些人吞入阴间，一定是超过250个人以上。但是这不是瘟疫，这是地直接开口把这些人都吞了。但是呢，第二天呢，百姓又继续发怨言。他们看到可拉党被吞了以后，还在继续发怨言。这时候神就降下瘟疫，来向以色列的一些百姓发作。凡发怨言不顺从摩西亚伦领导的，圣经上记载都这样死掉了，有大概是14700人，14700人。那这次降瘟疫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平息会众，避免他们纷争结党，希望神的选民彼此同心，顺服神所设立的领袖。那在民数记的16:47-48又说这次的瘟疫是怎么止息的？是因为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那个香到会众中间，然后呢为百姓来赎罪，他是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次的神的怒气是止于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圣香祈祷赎罪，瘟疫就止住。这次死的人数是14700人。那再加上前一天地开口吞吃了超过250个人，所以这次死的人数大概15000人以上。这是可拉党叛变的一个故事，死了超过15000人。再来也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5:1-18，百姓在蛇亭与摩押女子行淫乱。那我们知道蛇亭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最后一站，以色列人住在蛇亭，却在那边跟摩押女子行淫乱。在民数记25:2记载，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神的审判就立刻临到，瘟疫开始发作，所有犯罪的族长都被杀了，狮头对着日头悬挂。到这时候瘟疫还没有止息还在一直在蔓延当中，怎么办？正当百姓为自己的罪哭泣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首领辛利，还当着众人的面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去他的弟兄那里。也就是说，这个辛利身为领导者，他在瘟疫进行当中，他还继续跟这个女生来行奸淫的恶事。然后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就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就跟这个辛利走过去，就拿着长枪把辛利跟这个女人杀了。好，我们来看第十五页下一章，菲尼哈就过去把辛利跟这个 女孩用这个长枪把她刺透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当这个菲尼哈拿长枪把辛利跟那个女人刺透的时候，这场瘟疫就止息了，因为罪的根源已经消除，所以瘟疫就止息。所以在民数记25:10-13，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 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者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呢，腓尼哈他的祭邪的心跟他的行为来得到这个平安的约，他这个约不是只有给腓尼哈本人而已，还给了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有祭邪的心还有祭邪的行为，这样我们必得这个平安的约这时候圣经上记载，因为这场瘟疫死的总共有24000人，24000人一次比一次还多嘛，第一次是10个人而已，再来14700人，再来是24000人。那这次降瘟疫的目的呢，就是要洁净众人，因为淫乱的笑在选民中不断的蔓延，无法止息。所以神的怒气他怎么停止呢？他停止在腓尼哈拿着长枪把犯罪的人杀了，消灭罪的根源这属于前面这几个记载在民数记里面的一个瘟疫事件。那圣经上还有记一个事件呢，就是在历代志上21章跟撒母耳记下24章，大卫数点百姓也降下瘟疫。我记得在6月13号安息日的时候，那时候内湖城以宴执事有用这个讲题 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大卫数点百姓。那神也曾经要摩西数点以色列人那时候数点的目的就是因为要划分军队要来打仗，但是呢，这次大卫数点他连那个元帅约押都反对，因为呢元帅约押发现其中当中的问题，然后他大卫王数点百姓的动机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大卫不是为了需要来数点，因为那时候很太平也没什么战事，他是为了要数点百姓来扩展自己的荣耀所以呢，为什么数点百姓有罪？很简单，就是说大卫王他认为说他数点完百姓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把他自己的信心呢放在百姓的数目，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圣经上记载说撒旦激起大卫骄傲之心，失去对神的单纯的信靠，然后呢要来计算自己国家到底有多的一个军队，那就让神大大发怒，就差遣先知加德去跟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你选择一样我好降雨给你。第一样灾就是3年的饥荒，第二样灾就是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第三样灾就是3日的瘟疫。最后面大卫选择3日的瘟疫，于是耶和华降瘟疫给以色列人。这时候圣经上记载，以色列民死了多少人？7万人，一次比一次更多人，这次死了7万人。那在历代志上的21章15到11节有记载，神差遣使者要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为什么要那个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因为大卫跟神祷告，我们看大卫的祷告，他祷告得非常好，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数点百姓的是大卫没有错，数点军队的是大卫没有错，但是呢，圣经上在撒母耳记下24章1节就已经记载了，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为什么耶和华要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民已经犯了很多罪，达到神容忍的一个极限。所以其实为什么撒旦要去激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百姓，是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其实已经就犯了很多的罪了，不单只是大卫王本身数点的问题，是以色列百姓整个都出问题的。所以呢，大卫透过这样子的祷告，他有一个承担的一个责任这样子的话让神将这个瘟疫来止息那这次瘟疫 降下来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乃是依靠神才有这样自己有强盛的国家。 那骄傲自大的君王一定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来自省。那这是神的怒气止于大卫深切的认错与悔改。那回顾我们刚才圣经上所记载的瘟疫，有一个特色，就是瘟疫总是蔓延在神的怒气之下，又止息在神的怜悯之心。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历程都是这样。那这四次的瘟疫，第一次是报恶性的摊子，它起因于人对神的不相信，然后对神发怨言，然后来背叛神。那第二个瘟疫事件是可拉党，他因为骄傲毁谤攻击不满领导者，那也是出于一个不信任神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三个是蛇亭事件，就是以色列民跟外邦女子来行淫，然后拜偶像，吃祭偶像的物品。然后第四次的瘟疫是大卫王数点百姓，为了要夸耀自己，把荣耀归在自己身上。所有的原因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人犯罪来惹动神的愤怒。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小弟这边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从第一到第四个事件，前面三个事件都是记载在民数记。那民数记这个四十年嘛，他们在旷野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发生了 三件的瘟疫事件。最后一件就是与摩押女子行淫，就是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发生的。那原因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发怨言嘛，然后可拉党的叛变，就是纷争结党不顺服神，然后摩押女子行淫，就是身体与信仰的淫乱。第四个事件就是骄傲，大卫数点百姓，就是骄傲自大，然后依靠自己，王骄傲。死亡的人数，我做了一个箭头，从十人到一万四千七百人到两万四千人，最后面死了七万人。然后瘟疫第一次是止于摩西的求情，然后第二次就是可拉党的叛变，是因为亚伦跟的圣香祈祷赎罪，站在活人跟死人之中，所以呢瘟疫就停止了。然后第三个事件呢，与摩押女子行淫这个事件，为什么瘟疫会停止？是因为亚伦的孙子非尼哈拿的长枪去把这个心力刺透。那第四个事件，大卫数点百姓的瘟疫为什么会停止？是王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省。所以瘟疫止于这些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怒气都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神的怒气满意。好，那从这四次的瘟疫事件呢，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第一件就是要学习摩西抓住神的慈爱，求神怜悯。第一次摩西求情嘛，他跟神怜悯，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你怎么可以在这边旷野击杀他们等等之类的，说耶和华的慈爱是高过于你的那个公义嘛，所以呢止于摩西的求情。那第二件的事情呢，就是要我们学习像亚伦一样，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迫切代祷，堵住破口。第二件事情，亚伦的圣香祈祷赎罪。那第三件呢，我们学习到的事情就是说，找出根源，刺透罪恶，靠着神致死情欲。第三件事情就是因为淫乱的事情，那非尼哈拿的长枪把这个淫乱刺透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他，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刺透罪恶，靠着神致死情欲。那第四件呢，就是要自责悔改啦，不是要反省别人，要是先反省自己。我们来看大卫为什么最后面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省，然后呢把这个耶和华的怒气止息，让这个瘟疫平息，就是有他的一个道理。他都是先反省自己，而不是先反省百姓，这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下面一页，十七页，做一个循环图。人犯罪惹神愤怒，神降瘟疫，然后神的怒气止息以后，瘟疫停止，目的就是要洁净百姓。好，最后面红色的就是要洁净百姓。所以神要降瘟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信徒啦，每一个人都能够洁净， 不论肉体的洁净跟心灵的洁净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比现在的疫情，如果新冠病毒它是一个敌人，我们要珍视你的敌人，因为他是你最伟大的老师。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瘟疫事件，大卫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义的心没有被发现，所以瘟疫它变成是我们的老师。圣经告诉我们，瘟疫并不恐怖，恐怖的是失去永生的盼望。所以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有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需要怕的是谁？是神，因为只有神可以把灵魂跟我们的身体一同灭到地狱里面。怕他因为我们的罪发怒，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都要被灭在这个永火里。透过瘟疫，神要洁净他的选民，这是一种化妆的祝福。有一位医师在 SARS 过后，他写下这样的感想，他说，我相当珍惜自己还能活着，长期以来我都不断在整理别人的生命，但面对这次的磨难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原来我从未真正认真整理过自己的生命。以往的我相信人定胜天，我对自己的能力自负且自信，但是在 SARS 之后，终于让我了解造物者的伟大，令我学会谦卑。很多事情一切都不是偶然，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如此的紧密相扣，唇齿相依，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大自然也会还给你应有的尊重。于是将自己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把别人的利益放到最大的时候，原来这才是解开痛苦争夺怨恨的根本。追求真正恒定心灵快乐的人生就从此开始。小弟不知道这个医生是不是基督徒啦，不过他所说的将自己压缩到最小，把别人的利益放到最大，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还要顾别人的事情啦，然后呢，也不是只看到自己的这个部分，而且要看到别人的那个部分。这也就是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奉献的精神。这次的新冠肺炎在初期，有一位意大利的医生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说，今天意大利死亡人数427人，其中瘟疫的疫情中心伦巴底地区死亡319人，创下纪录。可怕的是这个高峰还没有过，每天每天都是在创下纪录。他说，即使在最黑暗的噩梦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看到经历在我们医院发生的一些事情，噩梦继续在上演，越来越可怕。到现在世界各国只有台湾很像没有这样， 你看美国，你看欧洲，病例还是持续的一直不断的攀升，巴西也是一样。他说，当初是一些人死，然后是几十个，后来是数百个。他说，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我们已经变成分类器。为什么分类？因为只能说你这些人我帮你收留，然后有这些病人我叫你回家等死，他只能去做分类。他说，每一个人都有缴税，但是呢，我也不能医治他们，我只能当作分类器。他说现在是越来越恐怖。他还写到说，直到两周前我和我的同事都还是无神论者。他说，这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是医生，而且我们学会了科学，科学告诉我们要排除神的存在。他说，我过去总是嘲笑我父母亲他去教堂聚会，但是呢，9天前一位75岁的牧师来找我们，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他的呼吸系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他带了一本圣经，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给临终的人读了这一本圣经，而这些临终的人，他们紧紧抓住牧师的手。当所有的医生们都很疲倦沮丧的时候，我们有时间听牧师的话。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做的很多，但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死亡，我们已经精疲力尽。现在我有两个同事去世了，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轮到就是我。我们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结束了，我们需要神， 当我们有几分钟空闲的时候，就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们彼此交谈，却无法相信，我们已经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为一个有平安的信徒，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照顾病人。昨天这位75岁的牧师去世了，尽管我们这周，这三周内有120多个人死亡，但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摧毁，是因为那位老牧人在他逗留的期间，设法为我们带来了出人意外的平安。牧师去见主了，我们很快也会跟随他。我已经6天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我上次吃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想竭尽全力的帮助别人。最后面这位医师就写下，我很高兴能够在同胞的痛苦和死亡的包围之下重见神的面。我们知道这是新冠肺炎的疫情造成意大利的牧师死伤很多人，那牧师呢，面对疫情虽是生命受到威胁，但他们却愿意进去危险的地方，安慰鼓励那些受患难的病人跟医护人员。他们展现对信仰的一个深刻体验，付诸生命的行动，就是为了重新再见神的面。他们对生命的定义就是爱在瘟疫蔓延时。这时小弟想到了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小弟是觉得非常惭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无法做到这样的牺牲与奉献的精神。现代科学没有办法让我们避免死亡，但宗教能够让我们从容地面对死亡。当医生无法拯救病人生命的时候，圣经却成为拯救病人灵魂的唯一出路。信仰或许不能让我们摆脱疾病的威胁，但却能够让我们面对死亡，放下生命，看见神的荣耀。那最后面小弟在这边做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9篇第10节。旧约圣经677页，诗篇29篇第10节，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疫情还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之时，神仍然坐着为王。感谢神，因他坐着为王，保守台湾，让我们目前为止还能过 正常的生活。不只感谢，我们必须在这次的疫情学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当功课完成了，瘟疫就化身成为祝福。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造成人类停止工作以及生活，造成全球大宕机，金融经济产生危机，数以万计的人失业，被禁足关在家里。人真的很渺小，微不足道，比病毒都还不如。可悲的是，人心却可以膨胀的想超过天上的神。神透过这次的疫情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认真思考。面对外在的病毒，我们都如此的害怕的恐慌，我们会努力去洗手戴口罩来做好防患。但是面对内心的病毒，我们更应该依靠圣灵来做彻底的来清除。最后面小弟就有一个经节来做互相的勉励，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以弗所书4章30节到32节，新约圣经273页，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难、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辞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这里有写到 三个毒啦，第一个是苦毒，第二个是恶毒，我们看恶毒下面小字有个阴毒，所以呢我们外在有病毒，内心我们要面对苦毒、恶毒跟阴毒，要怎么样把这个三毒除掉呢？有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毒来除掉。所以这次的疫情正好可以让每一个人再次检视自己的生命，如同神透过瘟疫洁净以色列百姓一样，愿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看见自己的软弱以及罪恶，除尽一切的苦毒跟意念，互相饶恕，如同主饶恕我们一样。有一天我们会来到天国的门口，我们只能谦卑的低声说道：主啊，倘若能行，请接受我的灵魂。这一天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但终将到来。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95首。知道说这次的疫情初期的时候，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的惨重，这是在欧洲地区，有的人用趴着来呼吸，因为趴着的话会让我们呼吸道更畅通，然后你看病房都挤满了这些插管的一些病人，因为新冠肺炎它的攻击的目标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肺脏，造成我们的呼吸衰竭在死亡。那看下一张，那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下一章19章19，就是说这对夫妻也是一同被感染送到 这个医院里面，但是呢他们在医院里面呢要度过他们结婚50周年，就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所以呢他们用了仅存的力气来去握手、哦、你看他们都插着管子，但是呢他们非常的恩爱，虽然呢、哎、面对死亡，但是呢他们还是非常的相爱、啊、我们来看下一章，下一章护理人员呢就跟他们做一个庆祝啦，因为庆祝他们50周年啦，所以呢那护理人员就说、哦、因为他们的病床旁边有很要需要氧气嘛，所以就不能点蜡烛怕爆炸，所以就没有蜡烛帮他庆生，也没有蛋糕，因为不能吃东西，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他们帮他们、哦、去唱了结婚进行曲，然后他们就边唱呢然后就在那边庆祝，然后他们就用仅存的手、哦、夫妻就两两的把它紧握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画面，虽然他们泪流满面，但是呢他们感觉到空气中充满着毕生追寻的爱、啊哦、所以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有时候他也是我们的导师啦，让我们看到、哦、患难见真情、啊哦、夫妻之间一起面对这一场的新冠肺炎，他们还是显出他们的一个真情、哦、真情的流露。最后面呢这两个大家有没有关心他们有没有活着走出医院，答案是有了，感谢主，他们也是活着走出医院、哦、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同心跪下祷告。